哎，我干嘛呢？嘿，A 君怎么样？玩什么呢？
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
跟外人玩儿，怎么
行？那么牛逼吗？
就觉得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
人生应该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的事儿。
二 K 吧，虐你怎么样？
多花时间出去运动，
狂买，
不要老宅在家里面。
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
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勺的，集合家里有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家里有常规节目，又是一期这个咱们看球世界杯的专题。
是，
我是龙马。哎，你们先别说话啊，我介绍一下这一期的配置啊。这位哈利呢是休假，然后大飞是因为出差不在北京，所以咱们这次呢我完全换了一个配置啊。首先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扎晃。
嗯，是。
哎，大家可能不知道，扎晃是一个，也是一个，虽然年纪比较小，但是也是一个资深球迷。而且呢他跟我不一样，我是一个这个感性看球的人，因为我本身踢球，我喜欢从一个就是这样的角度去看。
对，
扎晃是一个数据流，但是看日本动漫里那种戴着眼镜然后狂分析的脑子里全是脑子里全是表格，这种就是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球员哪一场传多少脚球，什么有威胁传球多少次，然后跑动多少局，他这个特别门清，他一个数据流的球迷。
嗯，
然后坐我对面的呢是一个老炮儿球迷，
突然词穷，
而且是一个现役的这个野球运动员，
对，现役的一个足球场上的色尊帝，是吧？
对，然后咱们好像是办公室里，好像只有你还在踢了，
对不起，
虽然是年龄最长的一位，
对不起，还没有入选国家队，是我的错。
对，然后也一直在看，一直在有踢，我觉得这个我很赞赏，就一直有在自己从事这个
运动，参与这个运动，
对，
像我这种人从来不参与。
对，然后呢，最奇怪的最后一位，
对，
就是我们的仲青老师啊，你这也看球，
很奇怪，
对，
其实没咋看，就是来混，因为上一期有42，我42不在，我必须得有一个酱油的角色，对。
所以你是一个怎么？你自己不踢球是吗？你上学的时候也不踢球？
我从来不踢球啊，
跟我
运动神经坏死。
我天，
你是一个不运动的人。
对对对，
啊，那就是，但其实咱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你不踢也会看。
对，但是看球，
世界杯、欧洲杯这些东西肯定小时候也看。
对对对，
行，那好，咱们今天会有一段时间，咱们聊一聊看球的一些故事和经历，是吧？
是，
嗯，对。
行，嘉宾介绍完了之后呢，咱们就说一说最近的比赛吧。咱们先从这些世界杯的比赛开始说。
嗯，
然后等我看啊，打开这个。啊，某个 APP，
绿色 APP，
对，看一下，对，一个很绿的 APP， 看一下，因为上一期咱们把小组赛都说过了，
是，
我跟大飞也是狂喷了一通啊，
嗯，
然后这一期呢，咱们就从这个16进81/8决赛说一说，
对
对
啊，然后首先就是一场这个比较重头戏的法国对阿根廷，
对，
有法国球迷吗？
我算是一个法国球迷吧，
那你先说一下你看场比赛的这个，
对，就是前两脚阿根廷那个进球。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这要法国被淘汰了，实在太他妈冤了，就冤死了。一个乌龙，然后一个惊天的一个远射，这两个球，感觉你再给阿根廷二次这样的机会，他可能都进不去这俩球。
嗯，
就完全就是不是一个绝对机会的机会，他打进了这两个球，导致法国队处于一个落后的局面。所以我觉得，如果那场球以那个状态输掉的话，我觉得是法国队真是冤死。
不是这样。就是你从这个比赛本身啊，
嗯，
就是你觉得这个怎么说，就技战术层面上法国是有问题，还是说完全是运气的成分？
阿根廷来讲，我觉得阿根廷他上半场因为是他首发是拿梅西踢的中锋嘛，他整个梅西又是，
对，他小组赛没这么打过，
对，他就在从来没这么打过，
嗯，
他在至少你要首发个伊瓜因，他现在不这么踢了，他现在直接把梅西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嗯，
然后但是梅西他因为 毕竟是这支球队整个球队的核心，他干的不仅是一个中锋的活，他要回撤拿球。
就是你认为你不是你是认为阿根廷这个辩证是不对的？
对，因为他上半场、
啊、
你可以完全看到，就是梅西在撤到中场之后，他中前面没有人。没有人去帮他去在禁区内完成最后一脚射门。
对，但作为一个阿根廷球迷，伪阿根廷球迷来说，其实最大阿根廷最大的错就在于阿根廷其实没有人。
对，
就上期我就说了嘛，
是啊，
他就是这个伪强队，他就是大家都觉得阿根廷厉害，但其实他这一届这个人才就是不行，或者说他还有一些可能有几个行的他没带来，这个咱们后话。
你看梅西，你在场上他在阿根廷场上踢球的那种状态，你感觉他。
嗯，
非常渴望是他的行为模式其实是和在巴萨是很像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过渡的点，就当没有因涅斯塔，没有什么布教授，然后梅西拿球之后没有第二个点往上，他后来就是说，他和他本身自己和阿圭罗也好，包括后来梅萨什么的也好，没有本身没有那种化学作用，
对，
然后就导致说阿根廷反击中或者是在进攻中提速提不上去，
对，
因为梅西其实本身自己的作用就是在弧顶那个区域，他要么就左右拉扯，带出机会来，然后传给，比如说传给苏亚雷斯，这种都是顶级型的前锋，
对，
然后或者说自己就在弧顶地区打门远射，或者是带入球两三步，用他标志性的那种快速变向，快速启动，然后非常灵敏的那种身姿。
所以你说这些，我觉得能就是总结出一个问题来，就是梅西是一个要有球的前锋。就
是
他很少跑，他很少跑那种身后前插的跑位。就是说我有一个人，就是比如说我拿球，然后这个人呢是专门塞这种威胁球致命球的，然后梅西去跑那种可能跑十次只有一次能拿得到的那种跑位，梅西是不跑这个的。
对，
梅西要回来接，然后你把球给他，跟他做撞墙，做这种就是要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起者。
对，
他不是一个终结，他也可以终结，
他要有球。我觉得其实他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说他在巴萨的踢法这么多年就导致他就是他不会去跑那种就是类似于那个乌拉圭的那个谁
卡瓦尼
那种跑位，就是他完全不要球，
因为他完全不是
我只需要射门那一下去触球，他不是这样的前锋，他也不会，他也不习惯于这样去跑位，所以他阿根廷他一直踢不习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阿根廷他四场比赛下来到这场算第四场比赛，他四场比赛几乎用了四个不同的阵容，
可不是。
就桑保利他这个教练非常让人觉得奇怪，
阿根廷没有人就是这样的。
对，你先不说有人没有人啊，就是他阵中有一个球员叫六索尔索，这个球员是我比较喜欢一个球员，他是属于中场可以有衔接作用那么一个人，他防可能不是他第一要务，但是他确实是可以做一些防守的动作。
嗯，
那你一开始在你的世界杯之前踢海地那场比赛，你让六索尔索首发了，然后你整个世界杯六索尔索你一分钟没有用他，
嗯，
就完全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第一场踢4231，第二场你又踢回了343，
然后就淘汰赛踢成433。
对，然后你小组赛最后一场踢的442，你四场比赛
啊，对，442，对，
442，对。然后你四场比赛，你第一场跟最后一场就完全不搭嘎的踢法。如果说你是一个主教练，然后你把这个球队，先不说中间出了任何的，就是关于他整个主教练位置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主教练的话，你用这样的决定去带一支球队的话，阿根廷我绝对走不远。
就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就是说，就是那谁，这主教练到底是这个球队的主角，还是来帮忙的？就是
对，
就是在我的心中啊，主教练是来帮忙的。就主教练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说这种情况确实更多的出现在国家队，
对，
因为国家队没有时间长时间集训，就是不是我主教练，我是那种就是学院派主教练，我脑子里有一堆战术，有一堆，
对。
但是你在这种只能集训一个月的国家队这个层面，你说你给他们灌输这个东西，他们都在俱乐部各自有各自的踢法，
对，
所以就是可能这种主教练不太能胜，就是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上，他表就是他怎么说战绩一般，
对，
反而是那种就是政委式的主教练，
嗯，
就比如说在中把中国唯一一次带进那个世界杯的这个米卢，
帕鲁足球，
他其实很，我其实很多中国的这个就是当年的国脚被采访的时候都说米卢其实没有任何新颖的什么战术能带给我，
对
对
对，
但他的作用就是能让我们在世界杯
足球吗？
不是那个时候
快乐足球，那个时候就
还不是这个时候快乐足球，
原版
就是说他能让队员在这个比赛之前的那一分钟把他状态调整到一个最适合比赛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就是大赛型主教练的一个特点。
对，所以就是一个球队连那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战术的连续性都没有，然后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只能让人觉得说
就教练心里自己也没底，或者说
教练，我记得是在尼日利亚那一场吧，那个时候那个是刚扳平那个状态，但是阿根廷必须赢球出现，我记得是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梅西在场边不口水，然后桑保利 就是一直在跟他喊话，然后后来他们唇语读出来说，哎，你要不要换阿圭罗，就一直跟他说你要不要换阿圭罗，你一个主教练跟一个是他是对那最大牌球星，
是的，
你但是你跟他这样说话，我觉得你这个主教练已经没有任何的存在意义了。
所以今年世界杯就一直有
大牌，
对，对于阿根廷队一直有一个那什么，一直有一个捕风捉影一个传闻嘛，就是说其实梅西才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包括从一开始从国家队选谁带谁不带谁这一块，当然这是传闻啊，这个可能也有一些不喜欢梅西的人去传这种，但是我觉得
就是梅西这个事儿，我们不是说黑的或者怎么样。他话说回来啊，
是的，
放在早几年那时候，伊布还是在巴萨的时候，他曾经在自己的自传里面提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巴萨队中包括梅西，包括那当时那么多些大牌，他们当时对于瓜迪奥拉还是一个就是完全听从的一个状态。
那
伊布当时形容他们是小学生，就是他们特别听老师的话。
你在瓜迪奥拉面前摆耍大牌那是没用的。
对啊，那伊布就是跟瓜迪奥拉交恶。
而且比个人荣誉的话，瓜迪奥拉也不怵你。作为球员的话，
瓜迪奥拉真的牛逼。就是
对，但是
这观点、就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我们不是说主教练的事儿啊，我们是说梅西他本人这个个人气质上，他能不能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真正的核心、一个指挥官的角色？
你这个
带领球队前进，
这个矛头就
对
这个东西，我打一个问号啊。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免俗要比较一下 C 罗，对吧？
对，那 C 罗就是他，其实出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一个存在，
确
实，他并不是有那么一个领袖气质的一个球员，可以说。可以这么算吧，我觉得他早
点说呢，就个人看法啊，就是他的这个环境没有梅西那么幸福，就是他在就是出道那个阶段，梅西是一上来就有一个特别好的环境，然后一下子最起码俱乐部层面的那个成绩就一下子他在一个就是，
其实说我觉得 C 罗也算吧，
特别高的程度， C 罗一直是一个就是这个孤胆游侠的这个感觉，就是他在任何俱乐部也能踢，但是没有人会就是没有他，最起码在早期没有以他为，没有任何一个教练或者一个球队以他为中心去打造什么东西，
对，
就你要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打出来我才用你，他甚至一度在某些队上可能这个主力位置受到威胁，
对，
但是梅西其实在巴萨这个环境完全跟 C 罗就不一样了，梅西是在作为球队的一个长远的这个战略性规划当中的一个角色，就是我在未来十年巴塞罗那这个体系里，梅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绝对非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梅西十二岁好像就签约巴塞罗那，
是
14岁吧，
12岁，14岁
拿一张餐巾纸签的合同，
对，
当时特别著名。
C 罗当时不是飞鸽传人吗？就是
对，
这所以
因为那个时候他葡萄牙国家队跟阿根廷还不太一样，是阿根廷你之前梅西在之前，我们说核心的角色可能是里克尔梅，那是真正古典前腰的一个，
对，
非常那时候是阿根廷非常古典的踢法。那你在之后可能到阿根廷到梅西就是接手这个中间，他有一段比较阵痛的一个期啊。葡萄牙其实他也算是一个传统强队，他一直是有他整个足球的一个内容在里面，而且他整个他每个主教练带给葡萄牙的东西都会更加鲜明一些，就是包括他的一些铁血防守的一些。现在这个主教练，
我想说的是，就是在这样不同的环境里，其实他们谁刚出道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你球技再好，也不可能天生就有领袖气质。但我承认，也许有这样的人啊。
对，
大家能举出例子。但其实最起码这两个人身上，我没看到他们在20岁的时候，就是普拉蒂尼，就是马拉多纳，他是慢慢成长。但是 C 罗这种就是稍微更需要他拼搏一点的这样的环境，导致了他在30岁的时候，两个人其实性格上和球风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截然不同的。
对 ，C 罗就是他习惯于这样的困境。C 罗非常习惯困境，就是他发现队友都不行的时候，他非常习惯于一个人带十个人这样的环境。
Carry 吗？
对，我不知道，这是
大前场。
我个人意见，
我觉得有，就而且他对于他领袖气质来讲，我觉得就是早些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场友谊赛，那时候是最后踢平了，然后那个是有一个 C 罗的任意球，马上就直接就旋进球门了嘛。但是纳尼在门前挡了一脚，纳尼处于越位的位置，那球就没了。当时 C 罗把自己的袖标直接就解下来，哗的
就很生气，
特生气。
对，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C 罗还是属于一个当不了领袖的那么一个坏小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后面成长带领整个葡萄牙，包括在之前欧洲杯取得六冠军的冠军的一个地位，我觉得是
你说的好像是穷养和富养的那个区别一样。
我确实可以这么理解，
有点感觉，
因为你看这届表现上，就是葡萄牙其实也是一个整体实力，其实就是没有他
并不怎么样，
并不算出色，
名气上那么给大家体现出来好像是一个特别强的队。其实葡萄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防守反击的，他都处在一个弱势去拼别人的状态。然后 C 罗在场上其实他没有烦躁，
对，
就他知道我们队弱，所以然后我是这个队里的希望，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
他习惯于
这种压力，然后扛着这个带着大家一起好好踢。哎，你们这个失误了没事，下回好好来，或者这个球你踢错了，我告诉你下回你这样传，你这样等。 但是梅西你经常能看场上，就是说他有时候不说话，但是他一旦表现出来，他能，我们能感觉到梅西身上有一种烦躁。
我觉得他无助的那个眼神真的是，
就是他不习惯于在一群明显不行的人的这个，就是怎么说，我不能说明显不行，就是他不习惯于这个，
就是
处于弱势一方，对
逆
境，
对
逆
境。
对
逆
境就是我觉得
也不是逆境，
葡萄牙
他需要
打逆风球不是太正常了吗？就是在打贼习惯了。
对，阿根廷就是用阿根廷的球踢球，就是
阿根廷也没打什么顺风球啊。
啊、
嗯，
那倒是。
对，阿根廷人心里不是这么想，他们觉得永远都是
还强队嘛，
从来都是我们斧头帮欺负人，
而且我觉得、就是、
没有人敢欺负斧头帮。
就是梅西他现在整个性格，他不是一个特别像 C 罗一样比较外露，
那么强，
他没有那么强势，
对，
他会比较就是内敛一点。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阿根廷国家队，
嗯、
包括你那几个中卫是吧，奥塔门迪这种货色。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场比赛踢下来，已经完全被印上了一个恶人的标签、
嗯、
那觉得可能就是他对那些整个气氛也好像也并不是那么压得太住，他还需要那几个大佬，比如说、马斯切拉诺啊，那么几个人来去辅佐他，去整个去控这个国家队的场面。
而且大家回忆一下，就是梅西有一个好名声，是个啥名声呢？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特别谦让，比如说罚点球。
嗯
就给队友发、
啊，
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嗯？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性格的特点。
嗯，
那么他一定有另外一面，那另外一面就是他不 carry
对
啊，对，
他没那么 carry，
对，没那么 carry,
竞技体育这个，
或者比如说另外一个也算现在已经是巨星了，莫德里奇、
嗯，
他在上一届的时候就踢丢过点球，哎，不是上一届，
上上届了，
上上届跟
土耳其
那场他就踢丢过点球，很关键，然后导致他们就输了吧，
嗯，
是吧？
托尔那时候是他中场俩人，托尔
对
莫德里奇跟拉基蒂奇都踢丢点球，
这次是他90分钟就是可以绝杀的点球，
对，
他又我来。他没有说我当年踢丢过什么的，他我来、
哎、
然后又踢丢了、结果到点球大战的时候，我想说这回莫德里奇可能会要求我不再上了都、
嗯、
如果说换成一般的、
那不行，那绝对不能这样。
对，但是莫德里奇还是他上、而且上了一个很关键的，他是第三个还是第五个、就是那个很关键那一脚，是我踢丢了，但是我像你说的这个 carry 的角色一定要我来、
一定得 carry
被骂也好，
对、
淘汰也好，
他现在整个是球队核心嘛，
我现在必须来扛这个责任，
就只有
这是一个球队领兵、就是、
顺境才有什么孔融让梨这种玩意儿，就是这体育竞技大哥了，对啊，就所以就是一定要顶住，就是这样啊。
就我们看一下，就是克罗地亚踢丹麦那场点球这个顺序啊，他们第一个点球已经罚丢了，第一个点球巴德利踢的，
对，
然后莫德里奇站在了第三个位置，
对，
是啊，
拉基蒂奇站在第五个位置，
对，可能稍微熟悉点知道，其实踢点球点大战的时候，这个三和五，一三五吧，
对，
第一个上很重要，
嗯、
然后三的话很重要，因为前两个踢完之后不知道什么情况，三可能很重要，然后五很重要，
一般最后一个嘛，
对，
今年是不是历史上最那个就是点球数量最多的，
点上最多的，点上最多的，
因为有了这个 VAR 这个，
哎我的妈呀，
来话锋一转，来我们谈一下这个 VAR，
把刚才那个比赛说完，你狂说阿根廷还行，法国赢。好吗？
法国赢了是吧、
你刚才说到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梅西要回到中圈拿球不舒服这个事儿、我倒觉得他是被动的、就是他们本来让梅西去打这个小中打中锋、是一个像个假九号嘛，他是排阵型是中锋、但他更是往后的一个感觉，两边顶上去，
对，
他中间往后撤一点，
对，
然后他撤到中圈这个地方其实是被动的，就是他可能原本战术不是这么安排的、是因为法国队这边有一个变化，法国队把这个博格巴的位置往上顶了，就是他原来是在小组赛的时候是博格巴和坎特在后边打一个双后腰，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法国队一个战术的一个关系，
对，然后他对阿根廷这一场他把博格巴明显的往前顶了、去直接怼在这个阿根廷后腰的脸上，
是
让阿根廷的后腰出不了球、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梅西一定要回中圈拿球，不然他站在前面这个中锋位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个废人，因为他根本接不到球。我觉得这是法国的一个很成功遏制阿根廷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点。但虽然说，其实从实力上来讲，你怎么踢都是法国。
对对，这我承认。但是另外一点不能不否认，就是说这届法国世界杯，因为四年又过去了嘛，其实我们很明显能看出来，有两个人的状态，就对于阿根廷本来就。现在就很缺人
的
状态，对，在这种缺人状态下，然后他们没有站，就是一个是马斯切拉诺，还有一个迪玛尼亚，这两个人在本届的表现，我觉得非常的，就和我两人往年的世界杯国际大赛这种比赛，
因为迪玛尼亚他最早加盟皇马，就是因为在南非世界杯的出色表现，他才有机会去转会皇马。
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我就说过。我当时反正我忘我发过，就当时是微博或者什么的，反正当时也没人关注我的号。
是，
我就说过，踢完那球，我说这个迪玛利亚这个球员是完全被高估了，他在世界杯上这个表现是完全被高估了，他在世界杯上这个就是特别活跃的表现，明显完全体现出了他这个人出球的成功率很低，所以导致他老拿球。
对，
就是球到他这儿，你看着他，好像很有表现，又过人又干嘛的，其实是因为他球很黏，然后他 出的话就是传或者什么的成功率很低，所以他要反复拿球，这是我的看法啊。
对，
但事实证明迪麦拉就是在俱乐部层面就表现很一般，
他只能当做一个僚机，我觉得是，
是
他在皇马是僚机，他转会曼联的时候，那时候曼联还是属于一个低谷期，
而且脑子不开窍，
曼联当时把他当做一个球队核心一样培养，
以他的技术能力，他就是抱着个边往死了突，以他技术能力，他如果是个开窍的球员，就是他球商在高，他球商特别低，我是觉得迪麦拉这个球员球商特别低，
但是他就是怎么说呢，他一开始出道是在边锋的位置，然后他后来改边前卫，然后到最后在皇马433的那个踢法中，他是一个边前，就是怎么讲中前卫，他是一个中前边中前卫的一个边前卫，对，
就是 SMF
反正就没
去，对对对，还 SMF 开始用专业用语了，对对，然后他去曼联之后又开始踢了中路的位置，他整个位置来讲到踢到现在来讲，他还是比较适合在边路，他不太适合作为一个球队核心来进行培养，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地
嘛。然后呢，马斯基拉诺呢，其实他本
人纪大了，我觉得还
真的完全是身体技能下降导致，
对，
体能也不行。一般的，你像小白，怎么就说人可以踢60分钟吧？
哎，我觉得也可能是中超对抗不大。
马斯基拉诺真的是
两说啊，
这几场我看下来，马斯基拉诺真的是这个到下半场就完蛋。就是只能踢45分钟，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体能状态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是整个阿根廷阵中，除了马斯切拉诺可以胜任这个防守型后腰的、这个，
对，就没有后腰可以用。
还有谁？比格利亚，你算一个比格利亚吧，他好歹有点防守功效，但是他更被看重一点是他有这个长传去组织进攻的那个能力。
嗯、
但是拦截性中场只有那么一个。
我没有就是攻击马斯切拉诺的意思。上一期说完之后，好多人说你怎么说马斯切拉诺不行了？当时什么特别好的后腰，就他现在就是既然技术上、战术上、意识上都没问题，他就是身体机能跟不上了。他在中超混了一阵之后，发现就是这个跟不上这个最顶级的这个比赛，
而且他是
身体上是不行，
而且马斯切拉诺是场场打满。
是
他一分钟没歇，
往死了折腾，
往死了折腾马斯切拉诺。
对，不是他的责任，是这个英。
我觉得
是
阿根廷，他整个
没人可用
这一代球员，可能他后腰位置上就没有那么一个。
啊、行了，反正阿根廷已经淘汰了，
对
对吧？咱这
不说
这赢的法国没说
啊，法国
说了半天阿根廷，
法国吹一吹呗，
法国吹一吹啊，
吹啊！
法国这场比赛最大的让世界最大的收获就是好像让伪球迷收获了一个叫姆巴佩的新球王，对
对，这其实一点都不新了，对吧？对，对于你们常看联赛的
两三年了吧，还火了两三年了。
但还是年轻啊，
而且我告诉你，他能踢成这样，完全是因为阿根廷基本是没有什么防守的球队，
就我正好完爆嘛，
对
啊，就是脑麦，就是阿根廷攻上来之后，就是后腰那块，然后加上本身后卫转贫弱的速度，
对，
正好就被针对，
三分斗七分捧，
对，而且他
主要同行的衬托是吧？
主要之前他也没有上吉鲁，他吉鲁是这场完全是首发的一个踢法，然后。他下半场在就是阿根廷这边估计是可能忌惮这个吉鲁在这个高空球的优势，他把他上半场有一张黄牌罗霍换下了，换了一个中卫。然后
当时看球咱们群里还聊嘛，中场休息我就说，我说这个罗霍是完蛋了、这种球员，如果说我是罗霍，踢完这样一场球就对我的职业生涯都有影响，这太打击自信了，
是
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对方的这个前锋。
结果下半场把罗霍换
下直接把罗霍换下了，我说好，这教练当时也觉得说
换了一个法西奥。法西奥这个球员他
上来就来一低级失误，
对，就是跟门将差点配合出现失误那个球员。
又说到阿根廷了，别提他的中后卫，对，不值得一说。
对，
我觉得上一期咱们说，我就说法国我看好，但确实他淘汰赛踢的确实比小组赛更好了一点了，
嗯，
有了一些
有点起色，
而且感觉他明显是收了状态的小组赛，
嗯，
就是到了淘汰赛，他们这个球员状态明显更调整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了，
对，
嗯，他们确实有更远的目标，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国这个防守真是成问题，
嗯。
这样踢下去的话，你踢阿根廷还行，你能进阿根廷四个，
是，
但是你别的队你可不会让你进四个呀，
嗯，
对吧？你
法国
尤其下一场踢乌拉圭
啊，对，
乌拉圭是现在这本届32队里防守表现最好的就是乌拉圭，我现在觉得乌拉圭这防守简直无懈可击，
这是非常期待，嗯，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法国队他整个后防线有一个问题是，他两个边后卫都不是他真正要首发的边后卫，我们知道他的西迪内跟他的门迪这个赛前都伤了，
嗯，
然后他本来就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这个中卫叫科斯切尔尼，阿森纳那个中卫，他也是，也就是职业赛之前就是直接伤停，所以这三个人的缺阵对于他整个后防线影响非常大。他直接就现在中后卫是瓦拉内加乌姆蒂蒂，他两个人说实话对于高空球的处理
对
非常成问题。
但是这场我觉得他踢乌拉圭这场啊，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乌拉圭这个卡瓦尼能不能上？
嗯，
卡瓦尼不是伤了吗？
对，
现在
如果说卡瓦尼不能上的话，乌拉圭只有一个办法能赢，就是点球大战。
对，我们现在录节目是礼拜五的时候，然后现在目前消息是他 他只在球队训练里面参与了一些小跑啊，
是
啊，没有进行对抗训练。
看新闻是可能上不了，
可能会上不了。
那完了，
对
对，那完了啊！咱乌拉圭待会儿再说，
没关系。我跟你说，反正卡瓦尼这一届世界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运气好，就爆发了。
反正今晚咱看吧，咱一起，咱们一起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反正我
上场比赛结束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去网上搜了一下卡瓦尼十大兔饼锦旗，然后每一个兔饼都每一个锦旗都长达八分钟，然后我看了排名第一、第二那个还不是同一个。
卡瓦尼的兔饼
兔饼能力简直让人发指，
太厉害。
那行，那说到这，咱就说说这个乌拉圭对葡萄牙吧。他刚才那场说的时间太长了啊，
对，对不起。
乌拉圭的葡萄牙赛 ，C 罗刚才咱们也带到了，
嗯，
我觉得这个比赛结果是符合这个两个队表现的，
嗯
啊，就是我就一直不看好葡萄牙能够走得太远，我觉得他们也就这样了。啊，可能比阿根廷稍好一点，就是我觉得葡萄牙最起码有防守，
对
他们前几场这个反击打得有模有样啊，换远看都会就是有点小意大利的意思啊，前面有一 C 罗，但是实际上确实不行，而且这个卡瓦尼突然间状态特别好，其实小组赛的时候他状态明显就比这个鲍亚苏要好一点，
嗯，是
啊，亚苏的话就是完全不在状态，就是他不是竞技状态不在，他是身体不行好像。
我觉得他可能在处于一个要稍微往下下滑的一个状态，他其实联赛表现其实也
他职业生涯就下滑了是吧，
已经有一点要下滑的趋势、嗯、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球员，你看啊，乌拉圭这个两个前锋算是传统的一高一快吧，
那对
对吧，
也不算太快吧，
啊对，就是但是
还可以啊，
对，就是一高一小一大一小然后一高一零嘛、
嗯、
是说啊，但其实他们在打反击的时候前场那个支点并不是高，并不是卡瓦尼，支点是苏亚雷斯
对
对，就是长传直接找苏亚雷斯，然后用苏亚雷斯超强的个人技术在这个后卫身，就是他别看小个儿，他能在这个两个后卫的这个逼迫之下把这个球拿住，然后再交给卡瓦尼。而且他们俩那个进葡萄牙那个球，我看了一下，相当于二过五还是二过四，就是直接卡瓦尼传给苏亚雷斯，然后苏亚雷斯再传给卡瓦尼进了，就这两脚，这种反击
真的牛逼，
就是这个跟那个西班牙那种这个什么踢踢塔卡那种正好鲜明的对比啊，
对
对。所以这个我这一届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乌拉圭球的人，因为其实之前乌拉圭大家知道是一个脏的代表，就是
他是南美足球的一个异类，
对啊，就是特别脏，然后特别注重防守，特别强调拼抢和身体，踢得不好看。但是这届的乌拉圭我觉得真的踢得很不错，
进球漂亮，
球很这个球队很成整体，就是每个球员都知道自己该怎么踢，然后这个队你很难赢他。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
嗯，是。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整个中场的一个配置，他这场踢了一个菱形中场，
对，
一个四四二，
对，他两边收有点
收，对，
收
的非常
紧，有点腰细的一个
菱形
中场。因为他其实
贝西诺这个功夫应该比较熟，贝西诺是国米的一个
贝西诺好球员，
国米的替补门，
对，
替补球员，
贝西诺真是好球员。
对，但其实贝西诺他居然在佛罗伦萨踢得算不错啊，因为毕竟被算大大比。
说实话，意甲现在很少看了，但我最起码在世界杯上这个贝西诺踢得不错，
是，其实世界杯上的表现的确比在联赛的表现好。
对，然后包括其实他其他几个人拖后，这个托雷拉他是在桑普，然后他现在也是一个处于一个即将走人的一个状态。
哦、他们很多都在意甲是吧？
很多在意甲、嗯。然后本坦库尔是被尤文买到了，他之前是
本坦库尔好，
本坦库尔，
本坦库尔就是中场铁闸。
然后包括他其实另外一个边这个南德斯，他其实现在在博卡青年，他其实很年轻，22岁的，但我觉得他可能是下一个要被。这几大豪门抢夺的
一个
未来之星，
踢得不错啊！而且这个乌拉圭的这个中后卫啊，这对比一下，你看看阿根廷那个也叫中后卫，乌拉圭这俩中后卫是真好，
对，
嗯，所以
他其实整条后防线，就是戈丁跟西门尼斯这个配置，他就是马竞的中后卫配置，
对，
马竞的球队，我天哪，就是。西蒙尼带出来这支球队整个就是以铁血一整个防守密不透风著名的一支球队，再加上他其实
我很喜欢这个卡萨雷斯，
卡萨雷斯他其实有点漂泊的意思，
他是三中卫里靠边一点的，
那有点，
但是他是个大个儿，
对，
所以当时我看到了有一点这个就是鼎盛时期的一些这个很身高很高但是又很灵巧的中卫，就是他回追啊转身啊这都不弱，
但问题是你不能忽视了乌拉圭的戈丁，戈丁真的就是
对
戈丁
厉害，是
戈丁就相当于当年西班牙的这个普约尔，
嗯，
对
对
对吧，就是有他大家都听老大哥指挥又怎么防守，
就往那儿一戳，
其他那几个我们拼都是拼命三郎型的，然后戈丁是属于这个就是这个指挥型的这个中后卫，对吧，
意大利马尔蒂尼嘛，就那种
就这种感觉的，对对、
嗯、
所以我很看好比利那个乌拉圭，但是他如果说卡瓦尼不能上的话，这个法国真的是很难踢，
对，
我觉得法国可能比上一场状态还要好。
法国现在也有一个问题是他的这个中场，他三个中场比较关键的一环嘛，算是马图伊迪，他应该两黄应该是没法上了，
啊，
好像是
对
对。
然后他可能这场会用拜仁，就是刚刚转会拜仁的那个托里索去进行一个代替。
哦，
但其实他第一场就用了托里索，但是状态其实一般，就没有那么好。
嗯、反正这场是个矛与盾，
对，
可以这么说吧。法国现在这踢了这么长时间，展现了非常强的。在世界杯现在就是前几名的攻击力吧，
嗯，
然后乌拉圭现在是防守最好的球队，
嗯，
对吧？而且他就是一个反击，这边就是一个打局压上的打法，疯狂的前插这些，
对，
所以就看看，我觉得这场球挺有意思，应该是一个看看到底什么样的球队，
嗯，
能够在这种淘汰赛的时候，
对，
更厉害啊！我希望卡瓦尼能上，希望两个队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
我还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乌拉圭的，
你看乌拉圭是吧？
因为我觉得他精神属性在这一届球这一届世界杯里面，精神球属性强的球队。往往都走得更远，
而且乌拉圭就是好在它是个球队。法国那边虽然表现好，还他还不
还是前还是球员
捏合的还是差一点，
他不是球队，
捏合的还是
一堆球员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乌拉圭主教练塔瓦雷斯，就是老爷子带了很多届世界杯了，可以说是从九几年就开始带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而他这场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些身体疾病上的一个问题，他是整个
拄个
拐杖，每场在场边就是。他给给予球员的是非常大的精神支持，
就让我看那老头，我就有一种就是那个诸葛亮坐小车的感觉，就是我已经身体都不行了，靠着脑子指挥着战斗的这样一种老帅的这个感觉。
而且他这个主教练，我觉得可以跟勒夫形成鲜明对比，就是他其实每一个换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他自己的意图。勒夫的换人，妈的，这三场比赛下来，我没一场看懂。
不要提德国队，不要提德国队，
对不起，
过了
。你可以说比桑保利强，
不要编。
让我
行吧，算吧。
然后刚才说，我说法国这个捏合问题啊，咱们再说一个也是有捏合问题的，比利时。啊，我跳稍微跳一点啊，比利时对日本这场，
比利时呢不是有捏合问题，比利时压根就没捏成人形。
我还是想夸夸日本的。
对，
我
那样夸。
上一期录完之后，有人说你们这个日本夸的太过了。你看这球踢完了，
嗯，
我都收着夸了，对吧？
对，得夸。
分两场啊，之前小组赛最后一场踢的确实也不怎么样哈。
小组赛最后一
场，
小组最后一场他不是雪藏六个主力嘛，
对
吧？然后本田和这个香川都不上
球嘛，
他本来想的应该是打一场平局，他稍微有点低估波兰的攻击能力，他觉得说如果说我不努力赢你。咱俩就踢个平局就完事儿了、
嗯，
但是没想到波兰，反正我已经淘汰了，
啊、
光脚不怕穿鞋的，哎，他弄了你一个，
好歹也是大莱万，我
对，我就想到说这个教练啊和这个整个日本队啊，其实他们非常有野心，
有志气。
对，咱们都觉得说这次巴西、日本就是巴西和亚洲球队，那个非洲和亚洲球队全都淘汰了，
嗯，有点陪跑的意思。
所以说你好不容易剩一个日本出现就不错了，
对，
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就是、踢一场是一场，
这是我们的想法。
是，
但是我们整个看完现在日本队整个他们淘汰了吗？整个所有日本队表现能看出来，他们来就是我至少是八强，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没想着说小组出线是目标，
对，
尤其是他们在第一场。靠着一些运气拿下哥伦比亚之后，他们这个目标就更加坚定了。
对，
就是我们拿就是赢能三分拿下来小组里最难踢的一场比赛，他就觉得说我们这次是一个突破我们历史成绩的好机会。
对，
非常野心。他那场敢那么踢波兰，就是想着说我们小组第一、小组第二我们无所谓。
这开始流利了吗？
你爱是英格兰也好，爱是比利时也好，我们日本队踢出我们自己的东西，
嗯、
我有机会赢你。
是，
就是他有这个信心，他才敢那么踢波兰。
对，
就他根本不在乎小组
成立了嘛，那就不可能这么干了、啊。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操，这个我们还是小看日本了。而且这个场面表现来看，就是
对比利时这场比赛前60分钟、70分钟，我觉得可能大半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讲都是一个盛世的一个状态。比利时被踢得毫无伤害之后，
这个
我觉得
钱贵士太好了。
我觉得与其说盛世，倒不如说日本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到结束，他整体都对自己的战术理念和自己球队的节奏把控得非常好。他并没有，
这个是日本球队一个一贯的特色。
对对对，因为他并没有因为我进了两个球了，哇，看全员防守，他也没有，他该传控，
但我觉得
他应该防守，
他该防守。对，
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教练啊，有几个错误。首先啊，日本这个球，如果说他能够。拿下小组第一的话，如果他最后一场不那么踢波兰，拿下小组第一的话，他也许对英格兰，那我觉得希望更大一点。我不是对不起，我不是说
不定
了
不定
就是英格兰球迷对不起啊，
别黑，
但是
别黑三秒。
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这回事嘛。但假如说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英格兰面对踢日本0-2的情况下，可能他就没有说我想赢你就能赢你这个能力。
嗯，
因为比利时那个能看出来是真的有能力，就是我前面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但还是能
如梦初醒，发现我还有半个小时，我得进仨，人家有能力进仨。
对
对，
但是我。别的球队是吧？不光英格兰啊，就其他的一些强队，真的我不见得能有比利时这样的个人能力，就是说，
是
就是完全球队都踢不起来的情况下，靠个人能力，
嗯，
我能压住你三个球。
但其实这回的个人能力也是，我觉得最大其实很惋惜的一点就是，日本队其实还是输在了身体素质上，他就是没有
是
你菲莱尼上来之后，你就是
我们可以分析在战术上的
问题，非常明白。
比如说日本这个门将有问题， 但是门将小组赛就基本每场送一个，
嗯、
啊，要不然他踢那个塞塞加尔，他就能赢。没有日本这个门将，如果换一个韩国门将，换把那韩国门将、
嗯、
韩国那守门的
小白脸是吗？
韩国那守门的那个就是脸特别帅那个
赵贤佑，
赵贤佑把赵贤佑给日本，他绝对小组第一。就不会去碰比利时这回事儿，
嗯，
对，日本这个门将真的是有问题，因为他我不光他失球的问题，说比如说他第一个失球，他出击全打没打远，就你一个门将出击用全打到球之后，那个球没出禁区，这个就很成问题。
但是我觉得可能
然后回头那个球顶
啊，对，就是回头
判断有问题，你所有的
吊射
后卫都是落好位的，你为什么忙忙着着急忙火的是奔着那个球，你向前门柱移动了那么远的距离，
嗯，
本来那球毫无威胁，
对，
硬掉进去了，
对。
当然这个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啊，你可能说从整体场面来讲，后三十分钟日本队就是扛不住了
啊，
你也可以这么说，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细节上还是有问题，包括教练他在2-0的时候为什么不换人
啊？对，这个是一个
他为什么不早换人？
对，因为其实在场上沟通，在教练就算他怎么大喊大叫，他跟球员沟通之间还是有个滞后的。
香川在最后就是那个是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人站着都已经费劲了，就他都已经站的都已经就靠精神一直在撑着自己在站了，你想到拼到什么程度，所以你早就应该把他换下去。
而且你换上一个防守型中场，你大概可以给场上球员一个信号，
对
啊，说我们该收一收2-0领先。
但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想延续之前能打到2-0那前70分钟那个状态，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能打成这个场局面并不是我们防守的好，而是我们有主动权和控球权，
我们控制住了节奏，
让比利时发挥不出来。
对，
我们是以攻代守这样提到这个局面。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我完全变成守势，可能会出现踢波兰那个情况，我们守不住。
嗯，
因为事实上，我从后面的场面看，确实，如果你退回来
守，
守
不住，
你五个日本球员，你也防不住那个费兰尼，没有用，
他的太多，
大树啊，那就是
的确是一棵树。
对，
我有暴风才能撼动大树。
对，就战术上确实，我觉得日本很可惜。
嗯。
但确实这场比赛真的是淘汰赛阶段到目前为止最好看的，
最好看的，
简直荡气回肠。
对，
是
天
最好看，
戏剧性。
我的
2-0之后，我以为奇迹已经发生了。
我的朋友圈在2-0的时候，感觉大家都已经绑上那个白色头带了。
对，因为你看比利时
被日本邀请呐喊，
你看比利时当时那个场面，就是比利时已经懵了，完全被日本人溜着玩，然后比分2-0，这怎么可能能翻回来呢？
它包含了一场精彩球赛所应该具有的所有的元素，
对，
就是这种惊讶，就是这种反转和那种整体性的对抗，和
那种不可思
议，和那个教练的那个。什么然后偶然大量的偶然，
对，有战术层面的东西，然后个人能力的东西。
哎呦我
去，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真的是这样，这些世界杯算
不知道，我可能是
值得回味的
一场，对，
最值得回忆
的一场。
而且日本那两个进球没有任何说折射啊运气啊，
嗯，
没有，就是完完全全打得你心服口服。一个是一个配合打到那儿，然后那个前锋一个特别漂亮的进球打在死角，还有一个是靠我中场球员个人能力，我直接一个这个二十多米的远射打的也是两脚球，都是打在死角。
对，但的确，但那两个球还是反映出了，我觉得啊，
比利时的防守问题，
防守可能队员心态，我觉得还是有轻敌，
他太轻敌。
对他的战术，就是说注意力没有完完全全放在，
或者说他对自己认识不这个不准确。比利时什么呢？就是现在啊，从这两天我说到一个这个风气的问题，
嗯，
就现在这个足坛有一种风气，就好像踢长传冲吊很丢人。
对。
你这样
啊，对，
你发现了吗？
对，就批斗一下这个事儿。
我能传控我就传控，不能传控吧，我他妈也得传控。
对，
我要不然我怎么是强队呢？对吧？你踢成乌拉圭那样，那不叫强队，对吧？我比利时踢日本，我说我砸头球丢人。就是这些球员他在想的时候，我们都是欧洲最顶级的球员，我们要靠脚下充分战胜你们这个亚洲弱旅，
嗯，
完全压倒你。那事实上场面
就是我们的短板比你们长板长，
对，
他非得要拿短板跟长板比，
甚至比利时人不觉得我们那个是短
板，
对，
因为他们在欧洲这些球员都是脚下，就是在欧洲联赛里，
对，但是
脚下有活的。
但是就是说，如果你真求胜的话，你就应该用最优势的战术，这不是废话吗？
这不废话吗？
对
啊，你
田忌赛马，
中后卫比他妈我们这边一中场低矮10厘米，那我不用。
说白了，这个高空轰炸非得要费兰尼吗？就比利时那个身体状况，比利时那个人员配置，他打日本高空轰炸非得上费兰尼才有用吗？ 对吧？就
这几个强队都这个问题，
对，甚至他们不是小瞧日本，是他们不屑于这么去赢日本，
是的，
就觉得说我们还是得踢出比利时的那种东西。但事实上，他们下半场悔悟之后，他们反而打出好东西了。
对，
就
第三个进球那个反击，那个可完全不是高空轰炸了吧？那个就是他们球员个人能力在高速的这个运动当中，然后保持那个球非常准确的在几个人之间来回的传递，最后打了空门，这多漂亮！
那也是因为日本上回不来了，就是踢
那是有这个状态，
它是一个反击嘛。
这个球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势的问题，咱们上场说过，对吧？你先把这个试打出来，然后你要爱怎么玩都可以嘛，对吧？德国就是一直出不来试嘛，所以就一直憋死了，最后憋死牛。
嗯，
你比利时，我觉得他们应该想想好， 你这个球队踢了这么多年就一直捏不到一块去，那我觉得就不要勉强了嘛，对吧？
不要勉强了，但
是还是要勉强一下。
研究你们可以完全找到一种就是完全发挥球员个人能力的踢法，
对，
但这是我个人意见啊。
但 是
因为比利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比利时他前几年是属于中后卫盛产，他就盛产大哥，他当时场上能搁六个中后卫，因为没就大家都是中后卫，怎么踢没办法，就是稍微矮点踢边后卫，稍微有点脚下踢个后腰，六个中卫要扔场上，
对。但是就是懂球的人看的是这个球赛里的必然的那一面
啊、
哦，但世界杯是个偶然这面最大的比赛，
对，
他就七场，
是，
就你夺冠你也就这么几场，
就七场、啊，
你干啥呀？所以就是你破罐破摔是有可能摔进去的，在联赛里是断然摔不到冠军，
对，你不可能从第一场开始摔到最后，
就是、你这个球队捏不到一块去，联赛是绝对没戏的，
绝
对
没戏。
但是杯赛是有
可能
有特殊的赢法，就是例子就是零二年的巴西。我真的不觉得零二年的巴西冠军就是说是他有多么强的整体的战术能看出来，他就是充分发挥球员能力。我把我这些我找那么一堆防守球员，把后面的篱笆扎好，前面靠几个巨星。
那他还是加底厚，
你们对
还是加底厚？
那比利时加底还不够厚啊。
所以今天晚上就是巴西，就是南美洲的比利时和欧洲的巴西，哎，有票人在干。
这话说的，我
说这个
巴西没那样吧？
巴西，我觉得我反而觉得巴西和比利时其实很像，就是可能在整体性上都
曾经的巴西踢，曾经的巴西踢法其实就是现在比利时的踢法，
对，可能在
完全靠我球队的这个。绝对个人实力，
绝对明星的个人实力，
哎，压到你
整体性反而
零二那年是斯科拉里带的对吗？是斯科拉里吗？
好像是
对，其实斯科拉里他整个踢法有一点这样的状态，他就是现在应该把篱笆扎好，
对，他的防守是特别有组织有战术内容的，然后进攻是没什么战术内容，
进攻没什么战术内容，完全看球星个人发挥。他其实上届世界杯内马尔在伤停之后踢德国那一场踢成那个样子，
就是因为没有内马尔，
就可能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内马尔，他没有整个执行他整个进攻战术。
那行，那说完比利时和日本，然后咱就说巴西吧。
嗯，
巴西踢墨西哥，我觉得墨西哥没什么说的，他也就是十六强，他赢德国是因为德国踢太次。
行，
对吧？
行，对，
你想能给墨西哥这个球队，就是他们那个有个特别浪费机会，那个快乐足球那个前锋叫什么来着？拉云。
啊，那不是前二边前卫了
啊，边前卫，那机会浪费的，对吧？那你要换成靠谱的球队，那早都打了打德国2-0、3-0的都，就像那克罗地亚踢阿根廷似的，对吧？你给我这机会，我还不踢你仨，对吧？但是。所以墨西哥当时我觉得这对吧，就是这场球踢的战术内容很好，踢德国那场，但是他整体实力能看出就是不行，
就到这儿，
他就到
这
儿了，
对，他遇到真正就是发挥好的强队，他是没什么戏的。
是的，
巴西场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墨西哥就是差不多就这样了啊，表现不错，也就这样了，
也挺好的，祝福吧。
巴西可以说，但是套着跟刚才那几场一起说，就是我上一期我跟大飞一致觉得说，现在这几场小组赛看完之后，觉得巴西和法国。
就是我
最有戏
啊，
看起来几率最高夺冠啊！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因为法国现在不说了嘛，踢了一场那么屌的球，虽然防守有些问题啊，但是这个啊，最起码现在冠军项，觉得法国都不错。
哎，半决赛是上半区是法，有可能是法是法国是，
有可能法国跟巴西在上半区就已经碰到了。
对。
对，是半决赛是打半区是吧？那可能半决赛有可能就是法国巴西，对吧？
有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他俩这个分别都赢了嘛，拿下乌拉圭和这个
比
利
时，他俩都碰面了，
碰了嘛。
嗯，
对。但是现在这几个都是强队嘛，
很期待
啊。可能这个乌拉圭啊，咱们很支持，但是可能球迷们相对少一点，就是觉得因为球星少一点嘛，
没关系。
而且
我觉得主要
而且龅牙苏比较败人品，
卡瓦尼
这届没败啊，
卡瓦尼没等着败就。
嗯，所以就是可能支持他的少一点，支持法国、比利时和巴西的，我觉得都差不多。
嗯，
可以。所以墨西哥其实这届其实还不错，挺好的。
嗯，
最大的贡献就是贡献了，让大家再次认识了乔克亚，是吧？不但是乔，
你说门将
奥乔亚，
奥乔亚，
对，奥乔亚不但什么时候好，和吴镇宇长得也很像，
又来了，感觉四年前的旧梗又出来一遍了。
不要吹奥乔亚，我觉得这个就是。
弱队出门将就是这样，
就弱队显门将嘛。我当不说是出门将，
对
吧？
显门将，
对，就只能说显门将。
他其实上届世界杯之后转会，包括去马拉加，其实有点踢不上球，
一般般。
因为他整个身材，按理讲，对于现代足球来讲，他比如说对于高空球的控制，你要出击非常准确，
不合格的，
他其实不是很合格，他完全是靠自个人的反应。墨西哥门将其实好像都有这样一套的东西在，
小门将嘛。
我就这么说啊，华而不实。
嗯，
好的。
如果一个门将经常飞身扑救，只说明一个问题，他站位有问题。
对，后防也有问题。
对，你看布冯就很少扑。
嗯，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布冯是最好的门将？你看切赫，你看这切赫老飞身扑什么的。
对，
所以我就一直对卡西利亚斯很有意见。
嗯，
当然可能皇马球迷就该喷我了。嗯，反正我就说了嘛，你们爱喷吧。对，
那你对德赫亚有意见吗？德赫亚，
德赫亚不说，德赫亚我觉得他单纯是状态差。他其实按理说状态好，不可能是现在。
德赫亚是可能就是他给德国守门吧，容易感冒。
给德国守门。
不是，他给那个西班牙守门容易感冒，他拿不着球，没人能打西班牙。冷不丁过来一个，就是没有机会。这个
对，突然一下就
在曼联踢的时候也不是这样，
在曼联很忙啊，
一条后防线就靠他了。我的天！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门将真的是就不太需要扑，当然跟球队整体防线有关系。
对，
像卡奇拉斯当年也是很惨嘛，那个环境对吧？
嗯、
帕文和齐达内这个什么齐达内加帕文主义导致就靠他来扑、
嗯。
但我真觉得就是他和那些最顶级的门将比，就是。我开玩笑说卡西利亚斯是这个守门员表演艺术家，就是看球人都特别喜欢这样的门将，哇，太牛逼了，
这球都能扑出去。
对，明明打得很正，他非要往右一步把他扑一下
啊。
但是我觉得我这么说夸张了，但我觉得他的选位什么的确实是可能照意大利的那些好门将还是要差一点，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辉煌了、
嗯、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而且看球人我们喜欢这样的门将啊，就是他老能把这种看似必进的球给你弄出去、
嗯、
啊，然后看
看似
没什么危险的球
把它弄进去，
把它漏过去，这比赛有多么精彩啊！
对，
然后、啊、
说回巴西
、
啊、巴西我觉得他可能今年就是这一届跟四年前最大的区别是他整个球员
球
队看到
球队
他就算失去了内马尔之后他可以照样踢出来自己的球，
但而且中场啊中前场我觉得很有菜很有料，就是
这场
保利尼奥、
哎、
非常
一个保利尼奥一个库迪尼奥、
哎、
这两个球员
一个球员来中国踢完之后还能回到巴塞让巴塞罗那花四千万再买回去、
嗯、
就这个球员就很不得了了、
嗯、
我觉得啊，一般来中国之后就完犊子了。
嗯，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整个中前场球员我可以看到其实表现最好玩反而不是内马尔，
不是，
对，
但或者说他起到一个牵制的这个，
对，因为内马尔整个被踹的已经感觉不像人样了。
内马尔的巅峰在舞台上，
那个 GIF 图是吧？
内马尔滚！
对，大家不要觉得说内马尔老演啊，他就是老演，他就是一个就是。如果说我跟老孙聊过，说我们都踢球嘛，说如果说我们踢球碰到内马尔这样的，肯定腿踢折。这种人不可能留着他，太他妈招人恨了，这种球员。但是我们也就从这个公平的角度来说，你不能因为他老假摔。就觉得他真摔的时候
没有假摔，
他确实有被
他确实有真摔的，这有很多人是这种心理，就是说这个人老假摔，所以当有别人真侵犯他，当有人真侵犯他的时候，他们说踩得好
啊，
就踢得棒，就我觉得这个心理就不太对，
不要这样，
我们要反对所有的这个球场上的这种，
对，
比如说这个
不讲规则，
不
要讲报应，
对，不太适应，对，
哎，我觉得其实他在那种，比如说在。巴萨也好，然后在内巴尔，在巴萨也好，在大巴黎也好，在那种强手如云的那种队友都是任意球高手的情况下，他在前场夸张，通过一些某些夸张的表演，的确能够在比赛过程中能为自己
或者说
创造任意球，创造定位球，
对，
能为球队创造利益。
哎，你现在不也踢球吗？就我说，不知道你踢球的就是朋友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他球风特别贱。内马尔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球场上特别招人恨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其实不是人品有问题，就是平时跟他处的时候
花哨，他就是
特别好的一个人，上了球场他就非得穿一个裆，然后来个彩虹过人。
我初中就我们这么一个，
对，就是我们踢球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有这样的人，
是，然后出来就退役了。
就是对，所以大家老是指责这个内马尔人品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哪怕他演或者什么的，那是他在球场上的一个，就作为就是运动员的一个
功力，这个
作为运动员的一个风格。
飞的
对，说白就是球风，他球风就是这样，就是一个鬼头鬼脑，就是我们好说好听点叫什么古灵精怪，会利用规则的一个球风，或者我们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球风比较贱的球员而已。
就是可以的，你看看小罗那什么刘尔多当年，
刘尔多就是踢的膝盖
捂
脸
那个，捂脸那个。
巴西球员有这种传统。
就比较功利，
他们都是在接球踢那种纸团长大的，你想那不都会这一套吗？
对
吧？打架出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球风贱，不代表人品没有问题，所以大家我觉得还是要
分开
这个事儿啊。而且巴西我觉得很稳啊，不光而且他内马尔如果不在的话，他依然是个强队，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但是巴西现在已经就是他主教练蒂特已经是公布了对比利时的一个首发阵容
哦，
对，然后他主力门将还是之前的阿里松，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是他中场这卡塞米罗。卡塞米罗这个后腰对于巴西来讲是非常
重要
的 对，但是他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他
因
为在
卡塞米罗跟保利尼奥的话，卡塞米罗是比较偏防守的，
对，他是负责拦截去负责保护中后卫的，但是现在因为在对墨西哥比赛中吃了第二张黄牌，所以他可能这场
缺席
了啊，是，我想起来，对，有这个事儿，
这场他可能要首发用那个在曼城效力的费鸟费尔南迪尼奥，他来进行一个替代组织。
然后那个谁是被伤了？皇马的那个马塞洛
现在复出了，
能
上他上场是因为他其实巴西两个边后卫都有点命运多舛，一个达尼洛已经确定是报销了，然后另外一边是马塞洛，他之前也伤停了一场，但是现在这场要复出。 对，然后另外
马塞洛还很关键啊，
对，马塞洛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就是大赛球员，就是这个、
嗯、
马塞洛真的非常厉害，
有个就是这个就怎么说，有个大心脏的球员，
对，
就是、大场面球员，
大场面
越到大场面的时候越表现，有往往在皇马这种巨星云集的时候，
原来
在这种很关键的比赛，其实你像 C 罗啊什么的可能都闷住了，
嗯、
往往马塞洛站出来给来一个，就是哎，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尤其在这种世界杯的比赛场上很关键，
是
嗯，行，那说完巴西，然后
下半区，
下半区啊。这个
西班牙
俄罗斯，
踢之前我就觉得很担心这个队，而且我当时在上半场我就发微博了，我说这个西班牙这么踢，如果说他在上半就是在上半场，因为俄罗斯那个队是啥队啊？我举个例子，俄罗斯这个队是说，比如别的队都是咱们都穿上护具，戴上拳套，咱们打拳击啊，都穿好了，咱们比看谁能把谁打倒。俄罗斯不是，脱衣光膀拿一大砍刀，
嗯，
就是说你来。你不跟他抡，就是你在看过《三国演义》里许褚，你知道吗？就是咱俩必须有一个死，我不跟你玩打倒那一套，你知道吗？咱俩必须有一个死，就是来回的冲击，来回的这样的这个踢法。而且这场我觉得俄罗斯战术很对头，西班牙基本上没发挥出什么自己的东西。而且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球踢到现，如果踢到加时，西班牙绝对要完蛋。
我半场发的微博是这样的：西班牙进攻实在太弱，两个球都是俄罗斯进的。
对、
啊，上半场一球没进嘛，
控而不得分嘛。
我觉得这两球，我觉得唯一值得说的就是西班牙为什么全场控球快80%，而且
一千多脚传球、啊，朋友们，
对他半场就能传出400-500脚球，这样的球队为什么踢球这么困难？加其实不光这一场，他整个这个他也不是说在小组赛就很顺利，
嗯，
磕磕绊绊，而且从整届杯赛来看，好像传控要完蛋。就好像是成控的球队都不行，
是
这整个这些世界杯不都是吗？
对，
那当时那个
刚才我们还在说嘛，这个
阿根廷打冰岛那个是720脚对270脚，那数都反过来了踢的、
嗯，对
什么呀？
对
对，
就冰岛那个球队完全不跟你搞这个。
几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说一下，因为我也有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啊、嗯，比如说扎晃先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可能就是那场那届的欧洲杯，我记得决赛是那个西班牙踢意大利。踢了个4-0，我记得是，
对，
因为那届意大利其实也不是特别被看好，但是因为八神几个关键球员的发挥，就进到了决赛。
是，
对，
他当时被吹比较狠，就是他的防守，
对，
他整个混凝土的链式防守这些东西，
然后结果一场被打散了，
还是被打散。嗯，
对，
但是那个从那年开始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传控整个包括踢他的整个的踢法在走向一个下坡的一个路上。包括其实最明显就是对荷兰那场比赛被打花整个后防线，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踢传控就一定要需要那些，比如说西班牙那些脚下非常好的球员，
嗯哼，
这个是必须的一个东西，你要有那些会传导、会控制整个场面、会变换那一下节奏，让你去有那一下进攻的那个机会的那个球员，
而且就是。这个传导啊，我觉得就是能真正叫整体的这个传导的，这整个这届我就看到西班牙和日本了。
嗯，
就是说他不依赖完全，你这俩队基本上是世界杯上身高最差、身体最弱的两个队。
嗯，
他能靠着自己完全传导，在场面上经常占据优势，是对吧？但他俩等级不一样，基本上可能是那种世界顶级的。日本队经常是以弱拼强嘛，
亚洲顶级。
但是我们能看到他们这样的一种足球运动，就是怎么说风格的一种运用。
像阿根廷跟德国那也不是什么传控，就是他压着你打，然后那球，
我觉得德国就是
没啥用、啊。
德国就是一个传控的一个典型例子了，就是传控不行的一个典型反例。
对啊，我就说嘛，
这么说，
很多人
打不出来嘛。
就刚才说迪玛利亚这个人，你说。他是一个技术好的球员吗？迪玛利亚，
我觉得算是
从广义上说是
还行，还可以，
脚下至少不错。
但把这个人放在西班牙，
这不行、
啊，肯定不要的，
就是超哥，
国家队都进不去。
超哥
为什么要他？
就是他就他技术再好，他也打不进传控，他不是一个传控型球员。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西班牙传控是好在他们技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片面的看法，或者说不准确的看法。就是技术有很多种，过人啊。接长传球啊，卡瓦尼也就
我觉得是整个
酒吧也有他特殊的技术，
对、
对吧？
我觉得是可能整个西班牙整个足球风格是这样的，
对，
他整个足球风格是让你去有一个环境去培养你整个脚下。
你看现在放这歌是98年的嘛？98年西班牙小组就淘汰了，最后一场踢了哪个队是6-1还是什么来着？我记得小组就淘汰了，但是那个时候西班牙已经踢的是现在这个球了。
对，
他从劳尔那个年代，他拿不着冠军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已经踢的就是这个东西了。只不过他在这一代的时候，涌现出了一堆这个世界级，或者说他经过几年的沉淀、
培训，
就是我一直踢这一种，踢到一个顶级，这是属于西班牙的一种足球踢法，我们可以这么说。或者然后日本学或者东亚学，是因为我们身体条件相近，
对，
我们是学这个，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是日本其实也是在日本其实学的不是西班牙，他们这么多年一直像宣称自己学的是巴西
啊，基本都是巴西主要。
对，日本学巴西学了20年，就是。 但其实踢出来之后我发现啊，是他们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球员身体条件，适合我们民族的一种足球，就是这样。所以西班牙也是这样。所以呢，我就想说到很多球队踢出来这个传控，他学的西班牙那一套，但是他们没想到说这个球到底适不适合他们民族。
对
对，之前
德国就是，
之前咱们私下里聊过说这个足球这个民族性的问题，这个事很有意思。就是以前看世界杯好看，是因为每个国家的每个队
不一样，
完全踢的是不一样的足球。
对，
大家也没有说谁厉害谁不厉害，就看你这个能不能把你的风格发挥到一个好的状态。哎，在这一场里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博弈赢到对方，而不是说有那么一种绝对的领先的技战术，然后大家都去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应该认可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不应该完成，而不是说去攻击传控，说传控是不行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其实德国足球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在这几年在踢这些传控的踢法，反而去丢掉了德国足球传统的一些东西。
对，
你定位球，你直接射门啊是有，但你不是原来那种定位球。你的角球，你现在都开始发那些战术角球。
以前都说给德国角球等于给点球。
对，你现在踢成这个样子，真的让人
克洛泽呀，一场顶五个什么的。
对，这球真的非常让人
对啊，
让人非常难受。
是，
你发现每场比赛德国队踢到半场之后，换人，通过换人开始来否决自己上半场的战术的时候，
所以很多德国球迷说他恨的是什么呀？就我们也知道这一届这杯不好踢了，我们也没想到说
没有做自己
拿冠军。对，看那个球生气是因为这个球你可输可赢无所谓，你踢的已经不是德国队了，
对
你这踢的是什么呀？
对
吧？所以这个是最让人难受的一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2010年世界杯井喷那一批人，包括穆勒，包括赫迪拉，包括厄齐尔这一批人，他们过了10年之后，过了8年之后，现在这届世界杯，你可以看到还是这批人，整个阵容现在没有换。你新的那批人后来去哪儿踢
啊？这个倒是我觉得是一个通用的现象，就是一届球员
不，但是他当时是
就拿到特别好的成绩。
对，他当时那批人是井喷出来一批，他是那时候是应该是平均年龄最小的那一批，现在他是平均年龄几乎是这几年最大的那一批。你还是这批人踢的东西完全不是当初那套东西了，
没关系，这个是正常的更新换代嘛。
98年的法国，然后上这那个就是前一个世代的这个西班牙的王朝，上一个之后这德国统治这段时间，对，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拿到了这个顶级荣誉之后，他下不去，教练也没有办法担这个责任，这都是功勋球员，到了关键时刻，你说我不用他用小孩，他自己心里也不放心，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国家队的一届球员达到一个就是特别巅峰的之后，
确实拿到大荣誉了嘛，
就是他很难，他自己
像英格兰，我就不用鲁尼咋的吧，咋地吧？
对你也没什么厉害的嘛，
对
你也没什么成绩嘛，
对
吧？
是，
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通用的问题，倒不是说德国队这几年，德国其实有年轻球员，但是他就是
对
所有的国家队在拿完世界杯之后，为什么老说世界杯
这个事儿啊？对，这个事儿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只是说他们这个中轴线没有换，可能会面临一个老化的问题。
是，
但我想攻击的人，我就特别想攻击的一个人，我就这么说了，我想攻击勒夫。
我们上一期都狂攻击完了，
你换他妈什么鸡巴人？我说这句话是放这儿的，真的。勒夫，如果你还要干到2020年，德国足球也一定完蛋。
他不是
这句话放这儿，
他已经确定要续约了。
但他确定续约2020年了嘛？你德国足球一定完蛋。如果你还要踢这套垃圾踢法的话，如果你还是不好好发掘一个好的前锋的话，你这样踢法还是完蛋。
不一样的，没事，反正找到看吧。
不是，咱说回西班牙这个就传控这个事儿啊。
对不起，
我觉得反正
说，
对，我觉得其实这届之所以好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因为
我也觉得这届还不错，
就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不传控对传控，
就是扇脸，所以好看。
因为传控这个东西，对传控这个东西分两种，就第一个，比如说你日本打这种传控，我觉得很大部分就是这个东西还在乎你的对手陪不陪你玩。就比如说你说你都知道巴西打传控 ，OK， 那像什么俄罗斯这种上来，心态摆得很低啊，很。态度摆得很正啊，
你控
随
你
控，
您请，
对吧？
请
随便控，
对，
禁区外面我弧顶我都不要了，你外面随便传，我禁区里面怼8个人九个人，我九个人球队九个人都在禁区弧顶附近。
伊朗踢这个西班牙那场，竟然搞出个6-6-6-4-0，
对啊。
就没有前锋，
我就没想赢，
对
吧？我就看看你能不能赢我。
因为我觉得是整个球队，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当时传控风潮起来之后，我们看到就是那些没有那些中超特别顶级球员的球队，他们其实第一眼就已经知道了，我们踢不出这样的足球。
对啊，
对，
那我们就搞一些务实的东西。
对啊，我就
你传是吧？我让你传，那我就防着，我就收着。
对，我把大巴摆好嘛。
因为你踢防反，你踢这些东西，你不通过中场，你直接大脚开到前场找前锋，是最廉价的东西。
对啊，
是你通过你现在。手里这些球员，你完全可以踢出来的东西。
就过去由西班牙和德国引领这十年，导致一个这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就你说这种球被大家看不起，
对，
就大家觉得踢这个丢人。 我觉得这个需要这个纠正一下，
感觉就是
波澜反正一下，
感觉就是
这一届就很什么嘛，这一届
就
是
已经波澜反正了，
对，
开始波澜反正，
所有大中锋都出来了，
对，
卡瓦尼出来了，九八出来了，对吧？西班牙唯一能表现好的前锋就是这个
迭戈科斯塔，
迭戈科斯塔，对吧？还有这个。
德国你不论什么时候你一定换上第一个前锋格曼斯，
格曼斯上来就有效果，不让上就输，
比利时开始砸了，
对，比利时也要砸了，
被日本逼得砸了、
对，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当年好像那些英国球迷第一次看到西班牙中卫的感觉，觉得啊，原来中卫不一定是你后场一个解围还要大家欢呼的那种中卫，你还可以去脚上控球，你可以往前走，哇，这么新颖、
大家就嘲笑英格兰嘲笑很多年嘛，开始 嘲笑德国人慢，嘲笑英格兰人笨，
现在又回来了，
然后就大家都学这个传控这一套，我觉得这没错，就是你所有的球，你这个球队比如德国他确实在低谷时就是因为技术太差，就是因为他这个传接球太差，所以导致他有低谷，所以你学习这些东西提高你的这个短板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你要记住你们国家的人应该踢什么球，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如果说有一天啊，全世界的人都踢一样的足球，我觉得世界杯也不用看了。
哎，我觉得这个
就这个比输赢都重要，我觉得
对这个有
是吧？
我就是绕了有点哲学啊。钟情老师可以再开一期，到底是足球高举高打奠定了德国足球，还是德国足球注定是高举高打？
对，他这玩意儿就是
很难讲，很难讲。
我一直觉得就是欧洲杯和世界杯都是个现象，就是它是结果，因为潮流它不可能是从世界杯起来的。
对，
世界杯是一个
没错。
就职业足球的对最终的一个反应，
对
对，他还是从俱乐部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潮流是不可那个不可辩驳的，就是已经统治了全世界的足球，这十多年
了，过去十年，你看啊，英超
这简直是
英超这几个强队
物极必反，
全都在往这个方向走，
对，
就是如果说你传控不行，好像就不对似的，然后拜仁就瓜迪奥拉去了嘛，咱不说了，上届就是上期就说了，就是把他一个什么德国足球也开始学这些，
开始这些，
就多特蒙德不说了，本来人家踢就传控。本来人就是这种疯跑型的这种，对，也不打也不是高举高打球队，所以就是意大利那好的球队就成绩好一点的，
没有
意大利还真
打不起来，打不起来
，对，
这是另说，
水平比较差
啊，那不提意大利，对，就是整个是那个中兴球队，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在世界杯这种大赛上是一个最终的结
果
的反应，而不是说一下子变成这样，
对啊，
对，
没办法，那你这另外就是这市场就是一个这它是个非常成熟高流动性的市场，所有的人才和球员和教练和所有的人
是
都很容易在流动，所以就是当有一个就支配性的就是一个巨大优势的踢法出来以后，
西班牙连
你告诉我说你
连拿两届欧洲杯一届世界杯三届大赛全是一个队冠军，
对，然后你就不学，
对，
这是不可能的，
对，
你是不可能的，
对，
你肯定要学，对，然后直到有一天物极必反，就是他就
发现你学了之后反而
今年世界杯仿佛你就是你仿佛不是这几十支球队在敌，是两支，一个传控和不传控，他俩在
场面完全有明显的
对
比，
两个球队在踢几十场球的感觉，
对，然后你发现不好看的球就是这两个球队遇到一块了，俩传控球队或者俩不传控球队
特别逗，
遇到一块之后你发现这球哇操什么东西，
对，
瑞典和瑞士就是不传控的一场，
对，
那个球踢的呀，我的妈，我都不想说了，我觉得我现在就一句话，英格兰能进四强我不是看不起瑞典，我觉得他跟瑞士那场球真的是踢出了小组赛的水平，
对，真踢的真太难看了，
还有一场发挥不好的是克罗地亚这一场，克罗地亚踢丹麦这一场我觉得克罗地亚没踢出来，
可惜了，
对，这两场球踢的基本就是野球的程度了，就是已经完全没有战术了，都踢散了，局部乱斗，局部械斗，
但是
你撞我撞你，而且这种欧洲球队碰在一起之后就是我有一个词叫就是灵与肉的碰撞，你看那个球都没有说什么战术啊，球怎么走、你就当当当，就是双方互相对角，哪一下没对上，球飞出去了，就是一个机会。
就身体的碰撞强度一届比一届狠，这个确实是。
对，但克罗地亚不应该，他那场球踢得不好，是完全掉入了，竟然掉入了丹麦的节奏。
对，
对吧？他跟着丹麦踢那种胡踢的球，克罗地亚就最后稍微表现出来一点，就是他那个点球踢丢了之后。就踢了三分钟克罗地亚，我说你早这么踢不就是已经拿下了吗？就，哎，
可能因为克罗地亚小组赛比较顺，也是
没碰到硬仗是吧？
对，比较顺。
而且好像啊，克罗地亚很怕这种，就是跟他全玩身体的球队。
他整个中场来讲，除了巴德利以外，另外的拉基蒂奇跟莫德里奇都
偏软，
身体
非常软是吧？
那所以觉得你们觉得明天克罗地亚对俄罗斯会不会又出现？
但我依然看好，我觉得这场球一定非常好看。
对，你看账面实名来讲，
对，你想这个
符合了
东欧球队踢球，俄罗斯碰到克罗地亚，我可以参见当时咱们刚才说那场土耳其对克罗地亚这场，我就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完全就是两边对冲起来，大家脱光了膀子，你一刀我一刀，完全鲜血四溅，就肯定是这样一个火星子满天飞的球，但是说谁能赢？
还是说不好，
这很难
说
了。
而且非常符合传控对非传控的这么一个对决。
那我还看好克罗地亚，从实际上讲，我还是看好克罗地亚。这个是我，
但俄罗斯反正没有，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了嘛。国家队最好成绩，
士气正旺啊！
对，士气正旺。然后
这个东西一鼓作气、啊，
东道主又东道主。
那韩国
这个 buff 太
了，韩国都进过四强，我们俄罗斯为什么不能凭借着这个、嗯、
两说？
哎，不一样，
这是两说，朋友。
而且在你说那就是场外的实力上，俄罗斯不比韩国差。
是
啊，对，对，
对吧？
对，
看好
啊、而且你想，克罗地亚一个东欧球队，经常是这个前南的这个球队，经常是被搞的那个对象，
嗯、
你想吧？这个、
塞尔维亚其实有点被搞，
对啊嗯、这些。这个球队来到我们俄罗斯的地头上，我不搞你一下，
嗯
啊，
还有政治因素的，
对啊，所以这是场外因素，我觉得俄罗斯很有便宜可占。然后呢，
我还是看好，我也看好
裁判组了，别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技术吧，还是有一定问题。
希望不要这样
啊、
嗯！大家可以看看，到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大家觉得说我完全是那什么的判罚，或者是怎么样的、嗯，看看会不会。
但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出来是，就是在塞尔维亚对阵瑞士那场比赛里面，就是有一个 VAR 裁判。拒绝使用 VAR、
啊、不看，
就是那个塞尔维亚前锋米特罗维奇左右两个肩膀各挂着一个中后卫，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然后被按倒，
对，被按倒在地上，然后没竟然没有任何，就是连 VAR 都没有看，
没看，对，
然后这个裁判也现在已经打铺盖回家了，
嗯，那肯定
这是一个新的，
你老弄裁判没用，球就已经成定局了，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
，VAR 这个东西有问题，
对，
这可笑的是什么呢？以前没有 VAR， 那就说哎呀裁判没看清，
嗯。
现在有了 VAR，
这锅没法甩。
你看不看？
对啊，
对，
你告诉你看不看？
对，
你看了你是瞎吗？
你看你为什么不看？
你不看你为什么不看？
对，
就是
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觉得，
因为就比赛当然了，就是很多的那个很多不甘心啊，有很多那个历史的冤案啊什么的，
嗯、
对,
对。
但是就是足球比赛它是连续的，它是一个，
哦、你是说想说这个事儿、
就是？就是足球比赛的那个主裁判，
嗯、
就是他有他的这个专业的能力和这个和公允性在的基础上，就是总是会有不可避免的这个就
人为上
human error，
对对
对,
对
来出现、嗯。就咱们既然来踢这个比赛，就是接受了这个东西的，你懂我意思吧？
嗯、
就是我来你家饭店吃饭，就是这个饭里边有万分之一的概率有沙子，
嗯、
就是万分之一的概率，
嗯、
这个我是要接受的，
得挨着。
我不是说反对技术进步啊，但是这个技术进步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看着特别可怕，就是今年明显整个这个世界杯被中断的非常非常厉害，
对、
嗯，就是比赛打着打着就停了，
伤停补时补个六分、
这个、
五分，六分
我觉得
很正常。
然后
嗯，
然后另外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个 slippery slope， 就是它是个滑坡，你知道吗？
是，
就是没有没事儿，一旦有了之后，主教练不是主裁判这个人，他就变成技术的小婊子了。
对，就是你看不看，就只是你来决定这个事儿，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就是你的权威性在哪里呢？
对，
然后很快这个事儿就会滑，就往下滑，就是滑落成就是你就是你什么你都不敢判了，什么你都就是你因为你害怕呀，因为一旦你有一个你做主，就是你 overrule 了那个、
嗯、
就是那个 VR 那边的，
嗯、
然后你就按你的判了，一旦有判不好的，你就得滚蛋。然后所有的这也是个职业好吗？就是大家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他会想
一个职业准
啊、哦，对，所以这个千万不能这个什么呀，咱还是听那个祖宗的吧。
你说这个事儿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嗯？这个裁判会不判？
对啊，
一倒看。
对啊，对啊，我就说嘛，
一倒看，
我说就这意思嘛。
可是这样的话会大大的，
所以主裁判就不是主裁判了，
嗯、
主裁判是那个是一个就是那个
附属品，
那什么 AlphaGo 下棋的时候那人
啊
，AlphaGo 那人，我操，
就这种感觉。
太逗了，你知道吗？
嗯、
人服务器这棋手在美国呢，然后这前面有
人在韩国
帮着去
帮着下，
这主裁判完全被架空了，就这太可怕了，我觉得就是他我不知道他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而且我觉得
有违体育运动的本身的
对就是
属性的一个东西。
先不说他机器跟机器的这个事儿
啊，
就是你主教练不是主裁判有了这么一个 VAR 东西给你辅助，
对
你发现你反而镇不住球员了。
啊，是啊，
球员疯狂在那面前画那个格子，
对、哎、对对对，
疯狂的画格子，有什么事他觉得你判什么呀？画格子看格子去，
这问题很严重。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主裁判，如果你镇不住球员的话，
踢球九十分钟就跟菜市场一样，就是讨价还价的这个过程。你比如说我摔了，
嗯，
然后我跟裁判这唧唧歪歪的比划，其实我知道那个这球就不可能判的，别这么扯、
啊、
别就，但是我为什么还要比划呢？
心存侥幸，
就是不是试一试，一个是试一试，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给你压力，你看你好几个你都不给我吹，你瞅瞅你这人
对,
对吧？他不就这么一个，但是一个好的裁判，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素质，
找平衡，
就是那个把现场那个气氛给调的，就是调不好，两边都生气，就打起来了。
对，
这个东西是不是裁判的素质？
多不好的裁判，这场面就是他其实
是不是
他其实没什么明显的错判问题。
对，
完结果球踢了半场之后，发现两边的球员都对他很有意见，
对，
这
一起火越大。
对，好家伙，这个素质以后不存在了，就不存在了，因为全都是靠那个东西。
嗯，
所以就这个东西，所以他对足球这个运动本身的影响特别特别大，就是远远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我看的比较突出一场就是摩洛哥是踢就是踢谁，反正摩洛哥有一场，
对，
就是那时候好像摩洛哥是落后状态，但是踢葡萄牙应该是，
对，
他所有球员一旦有犯规，就跟疯狗一样去找裁判，然后比那个小框框。
对，所以我就说他是个滑坡呀。
对，那这样啊。那我说点正面的，我觉得就我不同意一种说法，就是有些人说，比如说他球场上的错判，比如说上帝之手啊，比如说什么里瓦尔多捂脸啊，他们说这是足球的一部分，这
别别别，
这个有乐趣，他们说不应该过多的采用技术手段
啊。
曾经刚说那个球门就是什么用那个电视摄像头看球进不进，门线技术，
门线技术，
上一届用的嘛，然后当时就是已经有人反对了，说这个球这个什么错就是进没进这种事儿。是足球本身的一个
特别妙
啊，
这个
这种感觉，
我是绝对反对这个。
是，
我觉得对于一项竞技体育来说，公平是绝对的，就是公平永远
公平是最基本，
公平是就是永远
凌驾于整个游戏之上的。
对，就是它的公平的这个价值远远大于其他所有的东西。
对，
这是我本身我的意见，就是首先如果能保证公平的话，我们应该适当就是其他东西有所损失，我觉得在一定的范围内考量，我们可以商量。但是公平一定要摆在第一位，就如果它对公平有意义，我们就可以考，我们可以讨论它，而不能说为乐趣来怎么。
但问题现在这个点就现在就像仲卿说的一样，因为引入 VAR 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很 tricky 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说这个公平
变成了棒球，
对，就说你说的这个公平可以是有一个技术可以保证绝对公平，但是用不用这个技术。就看不到 VAR
的东西，
哎，你看又塞回了主裁判。
对，
用不用技术呢？涉及到一个技术还成不成熟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首先啊，如果说，为什么说这大家都觉得这届点球判的太多，然后说有开始有讨论？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本身是采用 VAR 的一个意义。
是，
它意义就在于现在要纠正球场上这种就是说因为裁判过就是靠人判这种状态中，比如说经常我们看到说在近距离我们都觉得这样球不会吹，
对，
但它其实按照。就是规则字面上的理解来讲，这是一个犯规。
对，
但是现在大家已经都这么踢了，就这个程度不吹是一个共识。
对，
所以 VAR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这个什么金球啊，跟某些什么越位的改动啊一样，它是要把这个运动变得更好看。也就是说，鼓励进攻，鼓励为什么要鼓励进攻呢？就是说这样的球以前不是点球，现在是了。
对，
为什么说这一届比上届多那么多点球？它其实就是一个趋势，它就是这用 VAR 目的。就是这个最起码的一个第一阶段目的达到了，就是告诉你这样球是点球，
让老阴逼型球员失去那个、
就是、说
意义，
对
生存的空间。
对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 VAR 以后更广泛的采用，整个这个足球这个防守，
是
这个整个很多策略都要改动。
对，
有些动作你不能再做了，有东西说这个是本身 VAR 的一个长远看的一个它应该有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了，
是
让这个球变得更干净、更好看，然后。进攻员不用再老是被拉着衣服去进球了，也不用再什么像奈迈尔非得演一下了。
长期的好好处，
就大家都干干净净踢了，你也不用演了，你就好好发挥，你技术好，你就好好踢就完了。
就是让你彻底把这个侥幸心理，就是这个心给死了，你就下比赛别想。
你也别假摔，假摔也能看出来，
对
吧？
对
对。
那但是短期我们要付出一个。小代价，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说，首先你说中断比赛这个事儿，就现在技术还不成熟、
嗯，
他这个教练要中断比赛长达好几分钟，然后跑到边上用一个不太成熟的技术去回看这个东西。
就是、对，如果要再严重一点，比如说就是任何球我都疯狂的抗议，只要有一个人一倒地，然后就比赛就暂停，然后就开始看，然后
这倒不会，这倒不会，
这一个小时比赛变两小时，
这不会，
足球肯定不会采用这个什么鹰眼挑战这回事儿、嗯，因为这个管规则的人也不是傻逼。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 VAR 整个技术，有让视频裁判看的是。看那个时候，他会帮你决定一些事。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角色机制。
而如果有些时候视频裁判无法决定的时候，他还是要主裁判自己去场边看。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因为教练就是几个一二三四四个裁判，包括现在 VR 裁判之间，他们之间互相都有联系，就是有一个震动器，他会比如说越位啊，或者是一些。比如 VR 裁判
射击进球算不算，然后
他会先看
有没有点球，
他会先看，就比如说 OK 这个球进了，然后视频裁判会、
嗯、
无论是任何球视频裁判都会先看、
嗯、
然后他看之后他发现其中哎这个球有问题，可能越位了，或者是有之前有手球什么的，然后他、
嗯、
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没有发现，然后这个时候 VR 裁判他会通过震动器然后跟裁判说、嗯嗯哎，主裁判说，
就是、
哎，这个有问题。
就是具体点，它是有具体规定的。
对，
对，
就是涉及到球进没进， 然后涉及到就是红牌
啊，
红黄牌，然后涉及到这个就是越位，其实跟球技不一样嘛。然后涉及到点球，网好像是有四几条，三条还是四条我忘了，只有这四条是可以就是视频裁判组主动告诉裁判说你需要看，或者说我这有一个什么结果告诉你，
嗯，
就是这个
其他他没权利，
就是比如这球是不是角球，这个球是不是一个普通犯规，
对，
这个界外球，
对，
一般的成就是这一般情况下。就是视频裁判是没有权利说告诉裁判你要看的，
对，
其他情况都是主裁判自己说我要看，
对，
啊，是这样，
所以不会出现说你刚刚
说
那
完全
被打乱掉，
支离破碎了，
那
真的
是不会，对，而且呢，像就是我觉得以后规则会完善，就是球员像现在不是球员庆祝动作不可以脱衣服吗？
对，
以后也可以加一条，球员不可以做这个动作。
对，
做这个动作
直接一张牌嘛，
做这个直接给黄牌，
对，
就看不看跟你没关系，
不能做那个
你做像你说的，我给裁判施压讨价还价这个事儿，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规则去完善它。
是
球员不能做、这个、
现在你施压一样，裁判也你施
对
施的太过分了，裁判一样给你牌。
对，是
对对对，你跟裁判说两句话都是正常的事儿。很多球员就很会利用这个，比如说马特拉蒂这种人啊，
啊，对，
这是我觉得
是范博梅尔啊之类的。
对，我觉得比如说在球场球员斗气，比如说像内马尔这样球员，他可以通过一些特别贱的踢法激怒对方球员，
对，
我觉得这个是足球魅力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他见完之后你把他踢倒是足球魅力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
但我觉得可能以后也要出一个规定，说你
就是
倒地之后翻滚不能超过五圈之类的。
太困难，
就是足球太有魅力了。足球这么大的魅力，不需要那个非得
你说什么，
非得用冤案来那个，就是来
是的
来说他是什么足球魅力一部分。
当年南帕的什么的，对南帕的门线铲，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太过分了，
太惨了，
太惨了。一个国家几十一代人，几十个人，二三十个人，几百人。
那是双德吗？双德的最后决胜。
对，
而且那个球很关键。
对，但是反而VAR，我有一点，我本身我个人，我作为完全个人的态度来讲，我个人我不同意 VAR 这种东西的。我同意技术进入足球，我同意它是一些比如说门线技术，就是这个它从客观上判断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过线，有没有进啊，包括其实越位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它有绝对标准，
可以做一个移动的是高科技的移动摄像机来帮助判断越位的问题。
对，像这种有绝对标准的东西，我觉得用技术引进技术是 OK 的，但是像 VAR 这种东西会涉及到裁判本身一个判罚一个权利的一个边际的东西。
对啊，
你的意思是要限就是明确的规定 VAR 的使用范围，
对，
就比较好。
也不是明确使用范围，就是我觉得如果现在足球要发展，我觉得对裁判他自己本身这个职位职业这个角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你给我说的是一个，
那或者说
我
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如果是有一天技术非常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子设备来帮助就是足球，
我觉得就没有足球
进行判罚，
就没有足球。
我们现在技术咱们不说技术可不实现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了，说可以各种摄像头也好，用什么什么我们想不到技术也好，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可以不要主裁判了，我们可以用技术手段保证足球的绝对公平，就是我只要犯规我就能判到，只要进球不进球都能判
对，
就不需要用人来模棱两可的判了。我们有一个算法，有一个特别高级的说，你犯规就是犯规，不犯规
在你球衣上面贴满了传感器，
对，
你对我造了，你对我造成了500个牛顿的这个力，全部都。
总之就是说，我们就假定一个极限情况，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不要裁判了。你觉得这个要不要采用？
那
你
就这样的
那样肯定
可以吗？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其实踢球也不用人去踢了，直接机器
那
用传感器，
我们看的是
设装置去踢。
我们看的是比赛本身，裁判是保证这个球赛的公平性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你要能做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
你是支持的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的问题就在于我看不见他那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他这中间的那个问题，但是他这中间必然会发生
问题。
今天
看不到通向那条线那条路，
今天我就看见了，就是懂我意思吧？就是刚才说那个就是主教练他作为一个职业，你现在你跟我说这个，说这啊，主裁判说这个 final say 就是最终的否决权，就是最后的判罚权利都给他，那个只是个参考，这个没有这个说法其实没有意义的，
是
就我跟你说嘛，它是就是个最基本的那个一个滑坡嘛，就是这样，对，
所以你的观点还是说就是裁判是这个足球运动的一部分，
对。这是一个很 old school 的
裁判，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但是裁判冤假错案不是一部分，但裁判是一部分。
那就像我说的，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取代裁判，保证也就是为我们为了不再有冤假错案，就
对，
我们可以把裁判这个东西永远的淘汰掉了。
那也不行。
对，所以你为什么呢？
因为
你这个观点在哪儿？你还是觉得足球一定要人裁判？公
有点自我矛盾了，好像
不是自我矛盾，就是我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机器算法怎么不可能就是说到比如说你对场上的一些 什么，就是说这个动作的确是犯规了，
嗯，
但是出于找平衡控制场上让比赛顺利进行、
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所谓人情世故的东西，这就是人和机器算法最大的区别。
我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不知道能说明你的意见啊，就是有一年我忘了是哪年的这个冠军杯，
嗯，
阿森纳对巴塞罗那，
嗯，
上来没几分钟
啊，我懂了，
就把巴塞罗那被把阿森纳的一个人罚下去了，
那个范佩西，
但是没有给点球，
嗯，我们说的是一事吗？
我忘了是，就
是
不是
一个
巴塞罗那踢就是开场仅仅几分钟，然后是那个阿森纳的守门员好像扑了一下，他冲出禁区扑着、
嗯，
但是那个球通过慢动作看好像是，我忘了是不是一个禁区外犯规。总之他把阿森纳的、
就是、对
他把阿森纳的一个球员罚下去了，但是他通过这个可能他自己的眼睛看或者怎么样，他认为那个球也没在禁区里，但是那个守门员却被他罚下去了，然后他判了一个任意球，然后罚掉了一个阿森纳球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比赛没法看了。
对。
就是阿森纳少一个人，只有完全的回收。
嗯，
然后呢，啊，那个那一个那个就是离禁区线上那个一个任意球呢，也没有帮助巴塞罗那领先。就巴塞罗那开始疯狂的进攻，完了一个队疯狂的防守，这个一场冠军杯的决赛就这样就毁了。
嗯，
对
对, 对。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裁判应该给的结果是不要罚下这个守门员。
嗯，
但是你要给个点球。
我懂你意思、
啊。把这个点球判完之后，巴塞罗那领先，阿森纳必然大举进攻。
但是他认为是他妈守门员禁区外守球是不可能给点球，他可能是
这么想的。但是我当时忘了那个从慢动作看，我当时看了是他是不是禁区里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可能绝对正确
的
时候，对这个比赛并不见得是好的。
对，
是你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人情来判断，是他有一个
对
比赛的考量。
对，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说如果裁判完全是机器的话，那球员也没必要是人了。
对，
大家就机器对机器好了，我们大家用乱数，用什么算法？
让我想起了
机器人大赛嘛，机器人足球大赛。
两三年前有一个广告吧，一个动画广告，就是当所有的那个足球运动员都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出现什么机器伊布、机器内马尔的那个
四驱车。
嗯，
大家辛苦配一个车，然后去跑过去。
对，那反正现在咱们就讨论嘛，这个东西应该也是一个，就是大家都有各自有的意见的
事，
意见的事啊。
哎，就相当于，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很微妙，因为裁判的确是人，就肯定会犯错，
是，
但犯错是人，而且是人，他肯定出于你说各种观察角度
的，他有高出机器的一面，
对
对,
对，你说他的认知的角度，他观察的角度，他离案发地点不同的观测的角度，他的确也会有误判或者错判或者是看不到的地方，但实际上。你要整体去理解足球这门艺作为艺术来理解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你不可能让
上升了，
说真的是挺有意思
的，
上升了，
它真的就是一个两方球员加球迷加上裁判大家一起共同去做一个秀，
对，
嗯，
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这样，
总之这就是一个
人性的，
咱们这几个人也在探讨，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在探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
就是有对有理也有情，就是里边就是都有法律和这个和
都是一样的，
对，就和这情理都有。就是
他有点说服你了是吗？
我没有，
我是一波的，我和仲庭宝是本身一波的。
他是支持那个，如果绝对技术能够达到的话，
对，但
是
你那个假设嘛，
对，
啊、你要那个假设情况下，我是同意的。但是就说，但是我最后想补充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察，就我发现他那个裁判就是那个 VAR 的那个房间里面
啊，视频，
他们在执教的时候就是。他们是穿着这个，就仿佛自己
在赛场一样，
在绿茵场上，
对，
穿着那个，
对，他们是视频裁判组，
非常投入，
所以非常非常逗。就是这个东西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因为你其实根本就没在场上，没人在乎
他都不在那地方。
哎，你咋不跟
特别远？
你咋不跟硅谷马？就是你怎么不跟马农，就是跟工程师一样的？你就穿一 T 恤衫跟这得了呗？你怎么还在乎一个？
这不一样，这不一样，不，你这个很好理解，
仪式感，
这很好理解。我跟你说。在前就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交警和坐办公室交警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呀。
对，我就说就是
那个，
就是、
你把那个认
工作服
制服
就工作服嘛，
就是人们对你的这个你的外形和就是你的这个公允性的那个认识，
嗯，
就是和你穿那身衣服有关系，就是你这个，所以这个背后是裁判这个职业的尊严和你的这个，
哦，
你懂我意思？就是这个权威之所在
啊，
他那个玩意儿不能完全来就啊，你看我这个电脑的主频多高，你看我们这算法多好，
你没法给那个电脑套一个这个衣服，
你没法让那个 CPU 让英特尔就是来具备那个足球裁判的那个东西，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玩意儿。
啊，对，
就我就想说这个一个观察，
它是主观，只
对，就是它那个权威到底。
你同意刚才我假设那个极限情况，但是你不认为它能实现？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能实现，
看不到那个实现，
看不到实现
的可能性。
对对 对，
好，挺有意思。
国际足协不会同意的，你放心吧。
啊，
嗯，
我觉得在世界杯之后他们会考虑的，而且欧足联那边在联赛上肯定会很慎重的，他这个东西不会很快推广。
对
啊，嗯，但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技术，
但是 VR 拿世界杯当试验田这个事儿，
越来越多的技术会使用起来。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职业体育发展最好的是美国的四大联盟。
嗯，
其实，在四大联盟里，尤其是这个橄榄球， 已经非常多的技术了，就是他们所有的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都用这个无线电
啊，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职业体育可能技术会越来越多的加进来，但是我觉得使用的方法，然后保证我们意思、就
是、还
是
需要有考量。
其实体这个竞技体育、商业体育就是一个商品，我们要保证这个商品足够的美丽，让大家继续去买单嘛。
不，大家总是高估短期的改变，低估长期的改变。
是，
短期它没变，不可能变那么快。
是，
但长期我跟你说，一眨眼几十年，等咱老了再看的时候说，我操，这世界变这么快，变得这么大。足球是人类的传统。但是技术对一切的改变都是摧枯拉朽，你就等着看吧。
对，不可能挡住，
不挡不住，根本就、嗯、技术就重塑一切。
咱们
今天
引申到这样一个话题了，
对，
我惊了，
我
可以可以
回来再录新人工智能算了。
是，我很期待哪天看到半残奥会或半奥会精彩程度比奥运会还要高，就是赛博朋克。
嗯，
对，
惊了，我操。杀出重围是吗？
杀出重围
就是滑坡嘛、
嗯。行，那最后啊，最后时间差不多了啊，跟上期一样，时间也很长了。然后那咱们就是预测一下这个八强战吧。
嗯
嗯, 嗯，首先是这个
乌拉圭法国，
对，
乌拉圭
法国，你是五一乌拉圭，说个比分吧，1-0。2-0，
是要买开始买球了？
没有，不是
什么呀？
你大概就是
等我们放节目已经买
了。你可以不具体说，你觉得是比如说是个
小，我觉得可能小
特别小球，
小比分，
小
球。对，乌拉圭小比分取胜、
嗯。
为什么？因为其实因为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决赛有国际米兰的球员了，很开心。
别迷信行吗，大哥？别迷信行吗？
哎，不是，你看这回其实八强，乌拉圭、巴西和克罗地亚都有国际米兰球员。
嗯
嗯，
我
精力很大，今年
不是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有啊。
佩里西奇，
对啊，佩里西奇和布罗佐维奇，
这场我看好一个90分钟打平，
对，我也是，
没觉得那么详细、啊、
对，
就是我具体说输赢这个事儿，其实到了加时赛之后就很难
看牛大战什么样，
这个东西就到时候咱们得现场看，到时候是两边是个什么状态啊？
对，
尤其像跟踢点球一样，那就是互相就看谁命好嘛，对吧？
反正我不管怎么着，反正我希望法国赢，我愿意看法国的球，相对来说啊，我更愿意看他这把踢。
作为咱们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来讲，
就是看球嘛，因为我看谁都是看这个球啊。
对对，老看乌拉圭这样有点窝火的，
我愿意看法国、啊。
对，然后巴西对比利时，
巴西、
嗯、这个巴西没什么。
还是追热门吧，我觉得
不是说我看不起啊比利时那几个球星，但那几个球星踢起来不像是一支球队。
嗯，
我看好巴西90分钟解决战斗，
我也觉得是
肯定。
哎，咱们都
这
么看
好，
都这么一致
一致。
哇塞，比利时球迷
马上要打脸了，
来了来了，
来了，
让打脸来了更猛烈些吧。
我真的觉得这场比赛就是世界杯决赛预演。
嗯，下一期不用录了，感觉、嗯、
不用录了，没有下一期
了。
瑞典对英格兰，我刚才已经说了啊，我觉得英格兰能进四强，我绝对看好英格兰啊。
英格兰进四强，
英格兰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进不了四强的话，那他只能删自己了。
我先不说吧，我觉得英格兰，因为他这些球队从阵容，包括从他主教练整个配置来讲，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一个，给人非常踏实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打瑞典的话，看他在90分钟内能踢成什么样的比分。
哎，你知道索斯盖特今天续约了吗？
多好啊！
英足联跟索斯盖特
多好啊，就应该续约啊！在赛前就放这种利好消息。
索斯盖特不错，索斯盖特不错。
我不知道，就是英国这个队太有意思，就是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让大家对他彻底
彻底失去了
希
望，
放弃
希
望。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啊！然后就是他就是从来没有一个队就是如此强有力的说服自己的那个球迷对自己放弃希望。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民族他本身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自嘲的那个性格，就是那个贼就贼绅士，哎，我们不行，你我们就是
对
就是凉，对，
不可能。
然后到了然后就是时间一眨眼到了今天、
嗯、
所以他要能进的话真是老快乐了、
嗯、但其实啊英国的这个舆论环境啊其实一点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宽松。
这届是因为主教练赛前跟他们媒体说好了一个事儿，
英国足球发展这么多年，他们的媒体这个
专业，
这个
就是
不这个之恶毒，
无孔不入，
之阴损，
对
对，之坑人，就是我们所想象不到。他们那简直就是这个能够把足球完成一种娱乐，像娱乐圈一样。就是
咱以后有机会再聊这事儿。我在英国留过学嘛，见过球迷，感受过，确实是。
就英格兰每届出征就是自己给自己
对
制造困难。
英国媒体和球迷就是想着各种变着法的去损英格兰队这个事儿，我觉得
是
已经是这个达到了。历史上不都有其他国家能超过的高度，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
对，
真的是
希望他们能表现好一次。
所以要我说的话，我鉴于也想多看几场快乐足球呢，支持英格兰吧，
对，英格兰嘛，
对，
42听见了吗？我们都支持英格兰啊，
快乐足球，快乐足球，
快乐足球，快乐足球。
然后俄罗斯对克罗地亚，刚才谁？
克罗地亚，
哇，这个好难啊！我觉得
克罗地亚，
这不知道。
说实话啊，我从情感上和理智上，我觉得克罗地亚是实力上占优，然后情感上我希望他赢，但是我隐隐的觉得要够呛。
不好说，
我觉得从我对这个场外的了解来说，我觉得俄罗斯可能把他搞掉。 请注意我
的，这是多场外啊，我的天，
请注意我的用词啊。当然如果俄罗斯的话就是这个很英勇的，我正面的我不搞那些就是像韩国队那些东西啊，也那个国际足联也没有去在刻意的帮他的情况下，我觉得英格克罗地亚应该能拿下。但是如果说有这些原因加上主场优势的话，这个很可能出问题。所以你们仨都看好克罗地亚吧，那这场我压一个，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
行吧，踢球也要讲政治。
但是上周我最开心的，
但我很不想这样啊。
对，上周我看的最开心的傻屌是一张傻屌图，就是那个和俄罗斯和那个西班牙打完之后，然后不是网上传一张图嘛，普京打电话嘛，可以把
球员家属
放了。我
觉得这是扯淡的，
我觉得
肯定这挺欢乐的。
这一场来讲，
普京再独裁也不至于弄成那样的。
这场我觉得可能克罗地亚他整个后防线是我比较，
他要解决好上一场那个问题，就是你要把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里。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踢俄罗斯3-0，
嗯，
是任何裁判、任何国际足联什么的也帮不了忙的。但如果你跟俄罗斯这个纠缠
啊，对，
到关键时刻的话，那可能命运就不由你说了算了。
对
啊，如果克罗地亚能打得好，2-0拿下，3-0拿下，我觉得这个是最对他们最好的，一定要踢出自己的东西。如果说0-0、1-1，踢到加时赛什么的，我觉得那就很难说了。那个时候能左右你的命运的，可能就不是你自己了。
对，
有一个问题是他后防线的这个洛夫伦，他就是一直属于，不论是在利物浦还是在克罗地亚，都是他整个后防线一个定时炸弹的一个存在。我觉得他可能会这场可能会爆。
没关系，哪个队没有后防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是吧？
马图伊迪、
乌拉圭没有，乌拉圭没有，乌拉圭没有。
万就是没有的，万一突然一下，
万一炸一个，
万一一下就
玩，
好吧，行。
所以足球好玩就
好
玩，好
玩在这
儿啊。好，那这期就这样，然后咱们可能还得有一期，这全踢完咱们再录嘛。
全踢完了录是吗？
对，
那不是很快吗？
下期再说下期的事吧。反正这期看看我们说的都准不准，看看谁打脸，看看谁犯傻逼，
全部说反，
全部说反，
惊了我操！
我就说咱们四个应该岔开了，你知道吗？咱们经常，咱们老这是同一个队，这个很危险啊！
是
啊，行，对，
什么电台、啊？傻
一起
瞎逼说不懂，硬要聊足球，
对
对
对，
行，好，大家下期再见，
好
好
看，
拜拜，
没有假球，好好看，
拜拜拜拜。